读出今天的经文。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 Bob。我的妻子 Lindo 和我一起向大家问好。我今天早上的读经呢，是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地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征战。当日以色列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面。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以色列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于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大家早上好，我很感恩今天早上能有机会与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此时你可能正坐在家里面，其实今天是我第二次封城以来啊， 首次通过直播跟大家见面，希望你们一切安好。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请你与我们联系。那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祈求你今天早上分别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请让我们不要分心，充分利用今天早上的机会来留意你，还有你借着圣经要赐我们的启示。天父，请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来聆听你话中的真理。阿们。近期的生活难题真的很多，对吧？冠状病毒、隔离和封城加剧了生活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但我们知道冠状病毒之前的生活啊，也不见得就一帆风顺，许多人也有压力和担忧。面临这些动荡的时候啊，我们问问我的安全感来源是什么，这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如今是一个充满困惑和担忧的时期，我们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是非常合适的。你的安全感是否依赖于你的工作，以及你的工作能够给你带来的身份和地位？问题是工作有得有失，目前经济低迷，失业不可避免。你的安全感是否依赖于你的健康？但疾病也随时可能来临。年轻的时候，你常常以为身体健康是理所当然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疾病往往是衰老过程的一部分。你的安全感依赖于疫苗吗？你的安全感和盼望是否取决于你是打辉瑞还是打阿斯利康？如果你最近听了政府的新闻报道，那你很有可能会这么认为。但事实是，冠状病毒之前呀，疾病和医院早就存在了。生活中还有其他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失望，请不要误会。目前有针对冠状病毒的疫苗，我们在澳大利亚可以通过打疫苗获得一定的保护，我还是很感恩的。但我知道，即使没有了冠状病毒，生活中也总会有一些事情来动摇我们的安全感。也许你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你的安全感啊，来源于物资，可能是你的房子，你选择投资在你的房子、你的城堡上，因为你知道，虽然生活的问题不断，你的房子却总还在。如果你现在已经有房了，倒也可以避免一些问题，但目前的市场啊，让很多人甚至连买房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你的安全感来源于房子，你的心如何能安稳呢？动荡和困惑的时候，问问自己，我的安全感来源是哪？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撒母耳记第七章，我们读到，以色列同样面临着不确定的时期。为什么以色列的局势如此不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辜负了他们。前几周我们读到他们的领袖以利，祭司以利从某些方面来说不是太糟糕，毕竟他兴起了撒母耳，但他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非常糟糕。第二章就把这两位祭司称为无赖，无赖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非常恰当。他们身为以色列的领袖，却完全无视上帝和他的荣耀。他们贪婪，并且滥用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力。如果以色列所有的领袖啊，都像他们一样，当时其实就是这样，因此这个国家非常让人担忧。 以色列在属灵上也非常的困惑，很有可能这些糟糕的领导从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国家的混乱和对上帝的冷漠。但非常明显的是，以色列人不知道怎样与上帝建立关系，这从他们对待上帝的约柜的态度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约柜被敌人俘虏，最终又回到以色列之后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对待约柜。撒母耳记第七章一到二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约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你知道这句经文意味着什么吗？以色列将上帝的约柜隔离起来了20年，不是2周，不是2周，不是2个月，像我们封城一样，而是整整20年。约柜象征着神与他子民所立的约，上帝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但以色列人将上帝的约柜丢给基列耶林人，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在向上帝宣言，我们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我们靠自己就很好，所以上帝，你就在那边待着，远离我们的生活。我读到这里就想，太可惜了，多大的浪费啊，真是让人失望。我最近也有看奥运会，奥运是目前仍在继续的少数活动之一，我们当中有些人也在看。前几天我在看100米比赛，就有这种感觉，我也为运动员感到非常的遗憾。照片上的运动员呢叫 Divine， 图片中的红白旗啊，表明啊，他被取消了比赛资格。设想一下，他整整5年不断的训练，这么多的努力付出后，他参加了奥运，结果却因为肌肉抽搐多移动了一点点，他就被取消了参赛资格。5年的努力付出如今都化为乌有了，这太让人失望了。但论到失望，以色列当时面临着极大的悲剧，那位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上帝，那位在旷野供应他们的上帝，那位在他们的整个历史中一直照顾他们的上帝，并与他们同在的上帝，以色列现在把这位上帝丢弃了。那段时间里，以色列有很多问题，除了糟糕的领袖和属灵混乱之外，他们还有外敌非利士人。非利士与以色列相邻，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持续的威胁。上帝先前亲自制服了他们，但此时已经是20年后了，非利士人对以色列的威胁与日俱增。但这也不完全是厄运和压抑，因为作为撒母耳记的读者，我们知道上帝有一直在幕后工作。我们知道撒母耳被上帝拣选了，他要来带领他的子民。撒母耳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我们听听撒母耳在第三节开始说的话。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接着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如今撒母耳是以色列的领袖，根据我们对撒母耳的认识，看到他近前的开始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将帮助以色列再次与上帝建立正确关系。我们读到撒母耳扮演了先知、祭司和士师的角色。作为先知，他呼召人回到他们所离弃的上帝面前；作为祭司，他代表人民向上帝献祭。我们在第七章第九节读到，作为士师，撒母耳按照上帝的话语带领他的子民，并执行公义。撒母耳所传讲的信息是什么？他的信息核心是悔改，远离不敬虔，转向上帝。圣经每次谈到悔改，指的也就是这个意思，远离错误有害的生活方式，回归那位关心人、照顾人、爱人的上帝。我们首先深入地了解一下撒母耳所说的悔改具体是指什么。首先是悔改，悔改包括回归。首先是回归，悔改包括回归。撒母耳呼吁上帝的子民全心全意归向上帝。以色列人心中已经远离了上帝，他们将约柜隔离起来，心也徘徊离开了上帝。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远离上帝的生活方式，虽然上帝曾丰富供应带领他们，他们离上帝很远了，但撒母耳呼吁他们要回转归向上帝。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的错误感到难过，哎，我又错了。是的，悲伤是对罪和反叛上帝的正确回应，但悔改让我们把这种悲伤带到上帝面前，相信上帝会按照他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罪和我们的悲伤。悔改也意味着放弃。对于以色列人，他们融入了迦南人的生活方式，他们遵循迦南人的方式，拜迦南人的神。以色列悔改就必须弃绝偶像，远离周边国家拜偶像的行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本该与周围的人有所区别，但他们不但没有为上帝的荣耀发光，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敌人的追踪。真正的悔改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清除一切不敬虔有罪的东西。第三，悔改不仅在行为，也在内心。撒母耳呼吁以色列人全心全意归向主，他呼召以色列人委身于主，单单侍奉他。撒母耳呼吁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心和态度都要改变，他们要一心一意地寻求上帝。以色列人的生活边缘才有上帝，他们其实并不喜欢上帝，他们充其量只是半信半疑，这等同于给上帝打了一记耳光。最后，撒母耳让以色列人注意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上帝的应许。如果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如果他们除去偶像，把心放在上帝身上，单单侍奉他，上帝就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留意上帝的应许。虔诚的悔改包含远离世俗的财富和安全带给人的承诺，相信上帝要赐给他的子民繁荣昌盛的应许。撒母耳呼吁人悔改并转向上帝。这一次以色列人正确地回应了上帝，并承认自己所有的错误。当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的时候，非利士人 以为攻击以色列的机会来了。以前以色列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又把约柜当护身符，但这一次他们转向上帝。当非利士人开始侵犯以色列的时候，他们请求撒母耳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上帝听了他们的呼求，非利士人全军覆没。以色列悔改，相信上帝，归向上帝，上帝兑现了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承诺。那你自己呢？你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吗？你有没有忽视他？你与他背道而驰了吗？又或者你已将上帝与你生活中的某一个黑暗角落隔离，让你自己可以在这个角落里忽视上帝，现在就要回转归向他了。上帝此时正在呼唤你归向他自己，这也正是耶稣和他使徒传讲的信息，使徒行传2:38，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说，你们要归向上帝，相信耶稣，因为借着耶稣，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自由。当耶稣承担罪的刑罚时，他打败了我们的大敌，就是罪、撒旦和死亡。耶稣是上帝公义的器皿，实现了上帝救赎人类的应许。今天，你愿意转向上帝吗？因为上帝正在呼唤你归向他自己。大家见过这个路标吗？上面的英文意思是走错路，请返回。大家肯定不希望看到这个标志。如果开车时看到这个标志，这就意味着你麻烦大了。此时前方可能正有半拖车向你迎面驶来，如果你不马上掉头，你就完蛋了。这正是我们目前的情形，我们正在错误的方向上加速前进，结局只能是灾难和毁坏。我们需要马上回转，这就是悔改的意思，认识到我们远离了上帝，走错路了，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承认错误，归向他和他的儿子耶稣。你今天愿意悔改吗？因为不悔改的后果是可怕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现在回到撒母耳记上的故事，第七章结尾，我们读到以色列经历一些低谷以后啊，高潮临到他们了。他们意识到，真正能给他们安全的，不是什么伟大的军事领袖或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唯一需要的是像撒母耳这样能带领他们转向上帝的领袖。如果这是故事结尾，我们可以说以色列是一片繁荣昌盛，但根据我们对以色列历史的了解，这种乐观和希望并没有持久。那接下来我们来读第二段的经文，撒母耳记第上第八章，我们请 Robin 师母来读出。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Robin， 我和我的家人很期待跟大家可以见面。今天我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谢谢 Robin 的读经。此时是撒母耳记第七章事件以后的很长时间了。我们读到撒母耳年纪老迈了，正是这一关键的信息啊，让以色列的安全和保障再次受到了考验。撒母耳即将退休，他的解决方案呢是任命他的儿子约珥和亚比亚，让他们在他手下担任士师。这正是以色列出现严重问题的开始。我们读第三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这里有点似曾相识吧，上帝的领袖和他两个任性的儿子。是的，我们前面读到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身上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故事。虽然撒母耳和以利之间有别，但是他们的儿子却同样败坏，让以色列人感到非常紧张。以利的儿子邪恶变态的领袖给以色列带来了毁灭性的失败，所以以色列人就来到撒母耳面前，告诉撒母耳他们的担忧。我们看第五节，他们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我的孩子有时候也会这样告诉我，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以色列将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一位能领导他们的国王身上。他们希望通过这位国王啊，可以获得安全，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撒母耳个人认为啊，这个是对他的挑战，但上帝却对以色列的请求有不同的看法。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所你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上帝告诉撒母耳，以色列这样请求，他们不是拒绝撒母耳，而是拒绝上帝自己。历史上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拒绝上帝的。面临新的威胁啊，他们不是转向上帝寻找安全，他们会为自己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给我们一个王，就像周围的国家一样。上帝对以色列的请求，他是这么看的，他们的请求是拒绝上帝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求王这件事情非常糟糕，事实上摩西也预言啊，以色列会有王来统治他们，治理他们。他在生命记十七章谈到了这一点。所以求王本身不是错误的，但是他们求王的态度和方式啊，激怒了上帝。以色列需要一个像列国一样的王。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这个王会带领他们出去打仗。难道不是上帝带领他们出去打仗吗？前几章我们读到，上帝已经清楚地写明了，只有他自己才是万王之王，只有他才有强大的能力，才能够击败以色列所有的敌人。他打仗的时候并不需要借助其他外力，上帝自己可以成就一切。所以重要的是啊，以色列人要一位像其他国家一样的王。以色列本来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国民，宝贵的上帝宝贵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上帝呼召以色列人成为圣洁，从列国分别出来的国民，但如今他们的愿望是像其他国家一样，而不是与其他国家有所区别，所以他们又是打了神一记耳光。他们要像其他国家一样，不是文化上的融合和更好的相处，他们实际上啊是拒绝上帝。我们要单独行动，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条款来建立安全，我们要开辟自己的道路。这种态度非常的傲慢，我们对待上帝也常常有这种傲慢的态度。没关系，上帝，我知道你有你的旨意和想法，但我比你更了解我自己。现在事情有点失控了，但我自己有解决方案。令人惊讶的是，上帝居然应允了以色列的请求，给他们心中所要的。他允许他们有列国一样的王。上帝就把他们得到这位王以后啊，这位王的统治的信实和生活方式会有什么改变告诉他们了。这里十一到十七节就详细描述了他们有像列国的王一样的生活会是怎样的生活。那这段经文里面取这个词重复了很多次，这位国王会从他们那里夺取他们的儿女，夺取他们的食物，夺取他们的葡萄园。他们这位王会从他们那里夺取。 对此以色列人说，是是会可能会这样，但没有关系，但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路，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安全。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啊，把希望和安全建立在地上的一位君王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位爱他们、照顾他们的上帝身上，这是多么悲惨呢？那你呢？你的安全在哪？是在你自己积聚的财产上，是在你的一些关系，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但今天早上，我给你的建议是，唯有上帝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安全，因为我们人总有动荡，我们人总会面临各样的冲突，我们的生活总会失控，但唯有上帝是真正永恒的，他总是以爱和仁慈来对待他的子民。上帝一次又一次地向人类证明，他愿意也有能力解决人的问题。他为以色列实现了这一点，但以色列拒绝了他。他也为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了。人做王只会夺取夺取夺取，但耶稣作为上帝的君王，他是赐给赐给赐给。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非常著名的经文，人子来不是为了要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为许多人付出生命作为罪的赎价。耶稣本来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服侍，但他却牺牲自己的生命，降生为人，为人的罪付上赎价。他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人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以罪得赦免，重新与上帝同在。耶稣为你我牺牲了生命，他才是值得我们追随的领袖。今天上帝正在呼唤你归向他自己，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跟上帝有任何关系了，你可能做过一些事情，说过一些话，想过一些事，你内心非常清楚，你为这些事情非常的惭愧，但在耶稣里有洁净和宽恕。今天上帝正在呼唤你，上帝爱你，他差遣耶稣为你受死，耶稣为所有信从他的人提供罪得赦免的恩赐。现在就回来归向上帝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要承认，我们并没有按照你的意愿来生活。天父，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为此感到很悲痛。天父，当我们转向你时，请求你帮助我们除去所有妨碍我们崇拜你、尊敬你的事情，用你的圣灵改变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工作，让我们可以诚实的、敬虔的服侍你。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赐我们罪得赦免，赐我们新生命、新生活。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接下来这